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《镜花园》的故事，今天是十五集。今天我们会听到，首先唐敖他们刚刚离开白民国，对于那里的人假装有学问，其实虚有其表，根本是个半吊子，觉得不以为然。接着他们在这里又发现一种奇怪的动物，叫做药兽，它又是什么来头呢？而最后他们来到另一个国家，叫做熟世国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镜花园十五集，怪药兽与熟世国。林之阳卖完了货，三个人一起离开学馆，走出了巷子。唐敖说，
哎呀，我们今天可吃闷亏了。我原本以为他的学问高深，所以对他非常谦恭，哪知道这位先生却是个半吊子，真是差劲啊！我从来没见过这样误人子弟的人。
多久公问，
他们读的切无切，以反人之初，这句话是出自什么书啊？
唐敖说，
刚才我偷偷去看了一下，原来啊是他把又，原来啊是他把又这个字跟急这个字念错了。这句话是出自孟子里的又无又以及人之又。你说好笑不好笑？
多久公他们听了都觉得好笑。唐敖接着说，
书桌上还有几篇学生的文章，我也约略翻阅了两篇，生怕那位先生看见，连忙退了出来。
多久公说，
那些文章写了些什么呢？
哎呀，有其诗必有其图，这些学生啊写的也是一团糟，错别字连篇，倒是他们的记性还好，先生讲了什么地方错，他们也跟着错。
哎，真没想到有这种误人子弟的先生，今天你自称后生晚生的，吃亏也就算了，不过这次没吓出一身汗，比在黑翅国有面子多了。
三个人来到街上，看见一只奇怪的野兽，形状像牛，头上戴着帽子，身上穿着衣服，由一个小孩牵着走。唐敖看了，问多九公说，
请教九公，我曾经听人说过，在神农的时代有人进贡过药兽，不知道刚才过去的是不是药兽啊？
多九公说，
是的，那就是药兽，能够替人治病。人呢，若生了病，仔细告诉药兽，他就会到野外衔来某种草，把这个草呢捣碎成汁或煎成汤，让病人喝下去，马上就见效了。假如病人病得太重，吃一次好不了，第二天再把病况告诉他，他又会到野外去添加一两样草，用同样的方法煎煮吃下，大约就能把病治好了。这的人到现在还是靠他来治病。听说这种兽类这几年不断繁殖，比以前更多了，传的也广，其他地方的人也有靠它来治病的。
林之阳说， 哦，原来他会替人看病，怪不得他还穿衣戴帽呢。哎，请问九公，那药兽会不会把脉啊？会不会读医书呢？
他不会把脉，也没有读过医书，只是稍微晓得几样药草的气味而已。
哎啊，那畜生没读过医书，又不懂得把脉，竟然还敢出来替人看病，这不是害人吗？
你骂他，假如他听到了，说不定去找药给你吃呢。
我又没生病，为什么要吃药？
你虽然没害病，吃了他的药就可能得病。
大家开着玩笑回到船上，船上有不少的酒肉，三个人痛快地吃喝了一顿。船行了几天，由于风和日丽，水手把帆张起，船行的速度非常快。唐敖和林之洋站在舵楼上，看着多久公指挥水手们推舵。忽然前面弥漫着像烟又像雾的东西，有千万道氢气直冲半空中，烟雾中隐隐约约出现一座城池。林之洋说，
哦，这个城看起来不小呢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啊。
多久公罗盘一转，看了看说，
据我看啊，前面已到了熟世国。
唐敖说，
我只觉得这股氢气中还有一种不同的味道。九公，你可知道这个国家的详细情形吗？
我虽然经过这儿，不过没走进去看，所以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气味。
青色是属于什么气味？而难道书上没有记载吗？
按五行位来讲，东方属木，颜色主青色，味道是酸味，不知道那儿是不是这样。
林之洋用鼻子迎着海风闻了一闻，点了点头说，
哎，妹夫，你这话说得有意思哦。
正说着，船离岸更近了，他们看见岸上种了很多梅树，又高又大，差不多有十几丈高，那座城就被这千万棵梅树围在中间。没多久，船已靠岸。林之洋知道这儿的人从不和外人通商，对外并没有交易，但又担心唐敖在船上太闷，就招呼水手在这儿停歇。多久公说，
林兄，为什么不带一点货物上岸去呢？说不定有机会交易呀。
熟世国的人不是很少向外人买东西吗？那我要带什么东西去呢？
根据熟世的字面意思，我想这儿应该有读书人，要带货物的话，笔墨这一类的东西最合适，而且携带也方便呢。
林之洋想想也对，随手就提起一个包裹。三个人跳上船板，登岸，穿过梅林，只觉得有一股酸气直钻进鼻子里，三个人只好掩着鼻子走。故事就先听到这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